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一起来领受神话语的时间。好，我们都是非常的感恩。好，因为每当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并不是只是做一个宗教仪式，而是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真理，而且领受的是生命之道，就是这个道是活泼的，这个道是从基督的生命里面发出来，而且会更新改变我们生命的道，所以我们要向他感恩。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啊，感谢你真的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不单把救恩赐给我们，而且你把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的救恩，也让我们的心被恩感，让我们灵里有力量，让我们灵里面常常喜乐。因为主，你乃是凡事得胜的主，我们仰望你的都必不是羞愧。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求主你让接下来的时间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听这篇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你分别为圣，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真理分解的清楚明白。也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慎思明辨，让我们领受你的真理，我们灵里面得自由，我们心里得喜乐，我们的生活有力量。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上次呢，是我们的这个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讲了新年的意象。好，我们讲的是约书亚。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之前还没分享完的，就是祭坛系列。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讲祭坛系列的第九讲。好，就是我们讲约书亚的祭坛。好，约书亚的祭坛，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就是在约书亚这个人身上，那么他的祭坛和他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呢，先把经文读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啊，也可以看我们的 PPT 上面的我们的经文啊，就是约书亚记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好，那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好，约书亚记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好，你可以用你手上的圣经，也可以看我们的 PPT。那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
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
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以色列众人，无论是王立人、是祭居者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了约柜两旁，在坛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尼西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我们弟兄姊妹看到哈，这个是约书亚，那么他呢也是筑了一个祭坛。好，我们是很清楚的看见这里。好，那我们看到其实约书亚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也是有祭坛，然后呢而且是带着全体以色列人都有祭坛，我们清楚看见这一点。那关于这个约书亚的祭坛，我们要去看一看这里面都告诉我们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祭坛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从创世纪你就看到祭坛，一直到圣经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呀？启示录。启示录里面还是有讲到祭坛，所以祭坛并不是只是旧约才有的， 而是贯穿整本圣经。那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祭坛，它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不了解祭坛的真理，我们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对吧？而且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祭坛是我们属神之人的重要的标记，就是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不是属世界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有祭坛，对吧？那么我们看到祭坛其实它向我们诉说着很重要的圣经真理，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学习。那我们今天读到约书亚的祭坛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去了解几个方面，我们要看看约书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要去看看约书亚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个地点他去献祭，然后约书亚的祭坛他蕴含着哪些重要的真理，像我们上帝要借着他的祭坛向我们说的，我们要去了解这些。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重要的话语，神的话语跟我们所讲的。那首先我们来看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约书亚，我们浅谈约书亚，因为其实约书亚的一生很丰富的，我们不可能说一次讲到就把它都讲出来，其实有很多我们是没有办法都讲到，但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因为我们看到在这里献祭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献祭，对吧？那么我们要去了解，要去看一看说约书亚这个人他有什么特点，他为什么在这里带着以色列人去献祭。我们说其实约书亚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阿们吧。摩西其实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也是结束了一个时代。结束什么时代？结束了列祖时代，就是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从雅各一路到摩西的时候，到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个先祖时代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圣经都把摩西五经归为一个阶段，对吧？然后约书亚呢，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出了旷野进入迦南地，他们就开始新的阶段，就是以色列人开始得迦南地，开始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开始照着上帝所应许的在应许地去生活。所以约书亚他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带着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七族，他带着以色列人进入新的时代。那么我们说约书亚这个人他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其实他有很多，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一点点。那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约书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同时他是一个最好的帮手，对吧？因为你去看圣经，我们上次带着大家读的是约书亚记第一章，那么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约书亚的身份的时候怎么讲的呢？就是说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去看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约书亚是什么呀？他是摩西的帮手。所以约书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同时圣经上面常常强调他是一个帮手，他是一个帮助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圣经的启示和一般世上的人的观念不一样的地方。一般人的观念说伟大领袖是怎么领伟大，就是高高在上，对吧？就是要让所有人成就他的事业。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一将功成什么东西啊，万骨枯啊，对吧？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你做领袖的话，你就是率领的，你就是啊，要怎样怎样子，你根本不应该是做一个帮手。但约书亚是做帮手的，而且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做了多少年？弟兄姊妹，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做了多少年？40年。弟兄姊妹，假设你在一个职位上面一直做你老板的帮手，做了40年的副手，你干不干？哇，我们很多人就受不了了，说这老板怎么这么长寿，总公司为什么不把他调走，对吧？让我升上去，我40年不升职我受不了的。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不是这样子，他40年忠心去跟随，做摩西最好的帮手。摩西面对过很多次的危机，但是每一次危机你见到约书亚在其中起什么反作用吗？一次都没有，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做伟大的领袖，你必须是最谦卑最忠心的帮手，你先会做帮手才能做领袖，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这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的时候也说过，他说你看世上的那些人有什么，有臣宰，有大臣操权管他们，但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要什么？你们伟大的要干什么？要服侍小。意思是什么？你要做伟大的领袖，你必须学会干什么？帮助别人。你去帮助别人成长，你要先成为一个称职的帮助者，你才会成为一个称职的领导者。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帮助者，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真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原则，和世上的观念完全不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约书亚为什么可以这么伟大，他带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然后进到迦南地，把迦南七族都赶走，把这个地真的得下来。你看他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有没有出过内讧，以色列人有没有在他带领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那些很严重的问题，好像没有哦，对吧？所以约书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非常伟大。他的治理能力强不强？超强。我跟你讲，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做过管理工作的弟兄姊妹，你去思想就非常佩服。因为做管理工作的弟兄姊妹经常会感受到，有时候手下人给你使绊子，对吧？或者跟你同级的人不顺服，然后很多很好的工作你做不成，很难受的。但是约书亚带领这么多人，几百万以色列人居然没出这样的状况，你说他的治理能力厉害不厉害？所以你要不要读圣经，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要去读管理书，我管理书还读不完。你读圣经，圣经教你的管理艺术远超过你读的那些企业管理的书。约书亚就是这样。而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是世界上永远也不能跟你讲的，因为世界上不会跟你说你要做伟大的领袖先做一个好帮手。约书亚就是这样子，他做了40年摩西的帮手，所以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来攻入迦南地，然后得这块地，然后让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进入一个新局面。弟兄姊妹，如果你盼望你的人生也是如此，你首先操练的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冷峻，不是说我哎呀高处不胜寒，你首先要操练的是什么？做帮手。我要成全别人，我要帮助别人，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对吧？所以约书亚为什么这么伟大？因为他是做最好的帮手，所以就做了最好的领袖。其次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约书亚他是一个信心的侍奉者，就是约书亚他的一生都是在信心当中去侍奉上帝。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约书亚40年之久服侍以色列人，然后出来做领袖，他很忍耐，对吧？但你也要看到他的信心。那40年在旷野里面，那40年是不是哇，每天世外桃源，风花雪月，舒服的不得了，过了40年然后进迦南地？不是。那40年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以色列人？第一代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没有信心的，对吧？他们一说进迦南地，说不行不行，那个地方我们得不了上帝，想让我们去那死，是吧？约书亚要服侍这些人的，约书亚不是跟这些人切割的。请问服侍这样的人没有信心行不行？不行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有时候在你身边，不要讲远的，就是你家人，你家人当中有的时候表现出那种不信从，表现出没信心，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这个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我们那时候心里窝火，对吧？我们窝啊窝啊，窝不住了就爆，对吧？爆完了又后悔，后悔完了再爆，对吧？为什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没有信心。而约书亚他用信心看上帝，他知道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所以他忍耐服侍以色列人40年之久，直到把第二代以色列人服侍出来，能够跟着他去征战。弟兄姊妹，没有信心是不可能的，阿们吧。约书亚一生他这么得胜，这么厉害，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等一下我们还会讲，约书亚是常胜将军，在圣经当中他只败过一仗，亚干在爱城之败，其他全都是得胜，厉害的不得了。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信心，阿们吧。他是个有信心的人，到他死的时候都很有信心，我们大家都很从他那节经文当中得激励，就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他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看约书亚在这里讲，他宣告，他说什么？他说我和我家干什么？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他什么时候说的？这是他快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定是信心的宣告。为什么？你都快死了，你能管你家吗？按理性来讲，你能管你家吗？如果你没死，你是一家之主，你可以说你们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现在你马上就死了，你能保证你的儿孙都侍奉耶和华吗？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凭理性，我们不敢说这个话，我们会在壮年的时候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到我们八九十岁，特别孩子不太听话，甚至孩子在信仰上远离了上帝的时候，你还敢讲这个话？不敢。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对上帝的态度好不好？已经不好了， 所以你看到约书亚在警告他们，你们是要侍奉大河那边的神，就是你们还要回到埃及那种偶像崇拜吗？还是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就是迦南地的那些偶像崇拜，还是要侍奉上帝？其实他们出问题了，但是就在他们出问题的时候，约书亚说什么？约书亚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为什么？我相信上帝会让我的家庭，让信仰不断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信心。阿们吧。信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没看见，我不知道我孙子，我不知道我的曾孙子他会怎么样子，但是我有一个信心，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阿们吧。所以约书亚这么伟大，就是因为他有信心，他的献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信心去做。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也反复强调过，我们说属灵的事情若没有信心，寸步难行。你不要以为说你有资源，你有能力，你有恩赐，你有知识，你有教义，你就能做。没有，只要你没有信心，你一直在原地打转，一步都走不出去。但是你有了信心，你就可以突破，甚至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上面，你凭着信心就突破出去。所有的信心伟人不都是在做不可能的事吗？对吧？他们过约旦河，他们打败迦南七族，他们围绕耶利哥城转了几天呢？七天，只是在那里祷告，只是抬着耶和华的约柜，耶利哥城就垮塌了。迦南七族不是好惹的，但是以色列人就是把迦南七族赶出去，把迦南地得着，这都是信心。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我要发出信心的宣告，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管这个世界里面的风俗如何，不管这个世界里面偶像崇拜是多么严重，不管在神的百姓，在神的教会当中有多少软弱跌倒，但是我有一个信心，我们要侍奉上帝。这不仅是我的励志，而是我相信上帝必保守我和我的家。阿们吧。
阿们。
弟兄姊妹，你也有这样的信心，你凭着信心去生活的时候，你才是迥异于世人的。你不凭着信心，只是靠你的知识，靠你的理性，靠你的资源，你跟世人没区别，对不对？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信徒。阿们吧。约书亚的伟大就在于此。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说约书亚他还有一点，他是预表基督的。大家记得上帝有应许说，约书亚说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刚才也讲了，除了在爱城有一场失败，后来他们还得胜以外，约书亚是常胜将军。所以约书亚的常胜将军就预表基督什么呢？预表基督永不失败。约书亚还曾经拜过一次，主耶稣呢？主耶稣拜过没有？主耶稣一次都没拜过，你知道吗？所以约书亚预表基督，就是我们看到摩西没有办法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因为摩西预表律法，律法使人知罪，律法告诉我们该怎么去行，但律法它没有救赎的能力，只有基督能救赎我们。所以基督能把我们带到应许地，带到迦南地，而且应许地迦南地真正指向的是哪里啊？天国。只有基督能把我们带进去。所以约书亚预表基督，而基督要完成这样把我们带到天国里的工作，他每一步都必须得胜，他没有一步要失败，因为他失败了一步我们就完蛋了，对吧？所以主耶稣基督从我们出生之前，他在永恒之中就拣选了我，就爱我们。我们出生之后，他其实一路带领我们的脚步，连你没信他之前的脚步也在他的带领之下，直到他把你带到上帝面前，直到他带你接受他的救恩，然后还要带你到哪里啊？一直到永远。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跟从约书亚我们就常常得胜，跟从基督呢我们得胜有余。阿们吧。你要知道，所以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约书亚很会跟人的。约书亚不跟可拉一党，约书亚跟谁啊？跟摩西。他跟着摩西，他学会了很多东西，他效法摩西，而且在摩西的基础上面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他带着以色列人得胜。所以跟着约书亚的人是聪明人。阿们吧。因为跟着约书亚你就能得胜，而我们要做更聪明的人。我们要跟着谁啊？我们要跟着基督。因为约书亚会使你经常得胜，而基督会使你什么呀？得胜有余。你要有信心，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好多基督徒真的是只是思想观念上，不是信心里的。你有没有相信说只要你跟从基督一定是得胜有余？还说只跟从基督会得胜有余，但是魔鬼太狡猾了，世界里面太多的网罗，我自己的肉体也很强大，所以呢我也不一定得胜，是这样子吗？不是， 只要你跟着基督，后面的得胜真的是得胜有余。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读经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看那些门徒跟着耶稣的，彼得啊，安德烈啊，然后拿但业啊，这些人跟上耶稣，其实他们原来都是无知的小民，他们跟从了基督以后呢，生命改变太大了。阿们吧。他们不单自己生命改变，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大不大？对人类历史影响大不大？大。你只要跟从基督，你就得胜了，你要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看你的软弱，不要看环境，不要看魔鬼的诡计，过于看基督的能力。基督的能力远胜过这一切。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约书亚这个人，所以我们要经常跟从我们的主基督。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为何在此献祭。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是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就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献祭，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是他们已经把爱城打下来了。爱城之前还打了哪一座城啊？爱城之前还打了哪一座城？耶利哥城。所以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跟我们预期的很不一样哦。我们一般的观念会认为说，哎，你不是应该一进迦南地你就应该献祭吗？为什么打了两仗才献祭？是不是约书亚也忙于打仗，然后哎呦，对了，忘了献祭了，打完两仗才想起来献祭，是不是因为这个呢？所以我们要真的去思想一下，为何在此献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献祭。弟兄姊妹，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看到说他在以巴路山，他在这个地方去献祭。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几个方面希望大家去知道。第一个，我们看地点。哎，你看，大家看我的这个 PPT 就知道说我们写了一个事件，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根本没事件。弟兄姊妹，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地理的话，这个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就是在事件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会在事件这个地方他们才筑起祭坛，第一次献祭呢？其实是跟他们的列祖很有关系的。哪一位列祖呢？亚伯拉罕。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过亚伯拉罕的祭坛。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在圣经当中哪一卷书哪一章书开始讲呢？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去。然后亚伯拉罕就听了上帝的吩咐，带着全家人他们就离开了。然后去到哪里呢？他们就亚伯拉罕他们全家就去到迦南地。去到迦南地，亚伯拉罕人生第一座耶和华的祭坛建起来。你知道在哪里吗？我们在圣经上面讲，在示剑这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在示剑这个地方建起他第一座祭坛的时候，就是宣告什么？我们以前讲过，这叫属灵的什么东西啊？属灵的地契，属灵的房产证，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到了示剑这个地方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只有他们一家，他连后裔都没有，他筑一座祭坛向耶和华感恩，说主啊，这个地方你赐给我了。所以示剑这个地方是有独特意义的，就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表明说，我相信上帝所应许的，虽然现在满眼看过去周围都是外邦人，我在这个地方只有我们家这个一小块地方在那里放牧，但是我相信上帝真的要照他的应许赐给我，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筑坛，然后筑一座祭坛，我来献给上帝。所以这个地方它有特别的属灵意义。然后我们还要记得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之后到亚伯拉罕的孙子应许之子雅各，雅各一家在事件也发生一件事情，大家记得吗？屠城。就是在事件这个地方，雅各的女儿底拿很漂亮的一个姊妹，她说我要去看看当地的女子是什么样子，就有点被世界的东西给把她的心搅动了。结果事件的王子一看见底拿，哇，这个女孩真漂亮，而且镜前的女孩有一种气质是他们当地的女孩没有的，所以事件呢就其实把底拿给强奸了。强奸以后怎么样子啊？哇，雅各的十个儿子就不干了。雅各的十个儿子说，这个你们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妹子如同对妓女一样？但示剑是真的喜欢底拿，就跑过来到雅各家干什么？提亲来了。就是按照他们的风俗，他们认为说婚前性行为没关系的，是吧？所以我就是一时冲动，所以我来提亲。他还真心是提亲哦，真的是真心提亲。然后雅各说这个怎么办呢？他的儿子们就想了一个诡计，说你们要跟我妹子结婚可以，我们不跟没行割礼的人结婚的。 所以示剑城所有的男人，因为示剑他是王子，他就吩咐全城的男人都行割礼。你知道大男人，然后不是小孩子，我个个都行了割礼。第三天最痛的时候，雅各的十个儿子冲进去把整个城给屠掉了，把全城的人都杀光了。所以做了这件事情以后，雅各什么反应？你知道以色列的十个儿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怎么想的？他们可能想的也是，哎呀，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上帝应许这个地方要给我们的，现在我们要得了。但他们用什么手段？他们用世界的手段，对吧？他们以为我们用世界的手段，我们用错误的方法依然可以得这块地，得着没有？没有。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雅各大吃一惊。雅各说，不得了了，你们这样去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了臭名。我虽然有十个儿子，我虽然有很多牛羊，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是多数还是少数？我是少数。你们把整个城都屠了，周围的人可不可以来杀我们？可不可以来报复？绝对可以。所以是上帝干预了这件事情，上帝就吩咐雅各说，你们全家去给我献祭。然后上帝让周围的这些迦南的人对雅各家恐惧，不敢害他，要不然雅各家就完蛋。所以你看，在示剑这个地方到雅各的时候他们大失败，对吧？那么到约书亚，为什么他到示剑这个地方他才献祭？因为他要在这个地方去献祭的时候去表明一件事情。表明什么事情？表明上帝的应许，阿们吧，表明上帝没有忘记。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正确的得地，我们不用雅各儿子们的方法，是真正照上帝吩咐的方法，阿们吧。而且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还想起来我们的主基督。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次走路口渴了，口渴了以后他就去到一个地方，在撒玛利亚的地方，我们新约圣经里面讲说叫叙加，其实叙加就是示剑。他到那儿说，请给我水喝。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跟主耶稣谈话，主耶稣跟他讲了很著名的福音真理，说你们到我这里要喝什么呀？活水。你们喝这个水还会渴，但是你喝了我这个水永远不渴。那么主耶稣专门在这个地方遇见这个妇人，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示剑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杂居的地方，因为撒玛利亚人不纯种的，但是主基督还要来到这里喝水，表明上帝的应许到新约改变了没有？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约书亚要在示剑这个地方他去献祭，而不是一进迦南地一过约旦河他就献祭？它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亚伯拉罕在示剑这个地方去献祭，他更多表现的是信心的仰望，阿们吧。我仰望上帝，我知道上帝把这个地方要赐给我。但是约书亚在这个地方献祭，他是信心的经历，上帝应许的开始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学这个功课。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两个功课都要学到，一个是信心的仰望，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不是一定一应许马上就落实？不一定。有些应许是落实在你儿子身上，有些应许落实在你孙子身上，有些应许会落实在你子孙400年之后的身上，对吧？400年之后的子孙会落实。所以信心的仰望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真的，就像亚伯拉罕，他就是凭着信心去仰望我们的上帝，他就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祝福。然后我说，我们不仅要有仰望，我们还要有经历，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我们也会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对吧？其实亚伯拉罕一个人到示剑这个地方的时候，示剑这个地方他得着了没有？其实他已经开始得着，你知道吗？因为亚伯拉罕在示剑这个地方把上帝高举起来，凡是把上帝高举起来的地方就是得着的地方，凡是上帝还不能高举的地方，哪怕你人再多你都没得着，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教会也是这样，一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得地的教会，就看这个教会是不是高举基督。如果这个教会高举的都是人，哪怕他人很多，这个地方他没得着。你的工作也是，我不是说你到公司里面见到同事就说今天咱们读圣经啊，不开会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别人会因为你是基督徒看见你的见证，透过你看见基督，哪怕你们公司只有你一个基督徒，这是已得之地。但是你在公司里面要隐藏基督徒的身份，别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你不敢去 把你的信仰表达出来，别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你在那里纠结，甚至你要装作你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我跟他们拜一下，你赦免我，这块地你没得着，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他们一定到了示剑这个地方，他们才做第一次献祭，就是来去回应亚伯拉罕，就是来去回应他们的先祖雅各，就是来回应上帝，来去宣告什么？神的应许怎么样？永不落空。上帝的应许我们现在要经历了，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在示剑这个地方。那么其次我们要看看这个时机，为什么在这个时机他们来献祭，对吧？为什么不是其他时候？他们把爱城打下来了，其实之前有两仗，第一仗是出人意外的得胜，就是围绕耶利哥城抬着约柜转了七天，耶利哥城垮塌，他们把这座大城打下来。然后爱城呢，先失败后逆转，对吧？这个我们按照一般的我们的社会学、军事学、经济学来讲，这叫逆转的得胜。本来失败了，但后来他们又得胜。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就感动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献祭。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我们说在这里的话，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当我们得胜的时候，你要知道谁使你得胜，是不是你们的坚韧，是不是你们的谋略，甚至是不是你们的信心。对了，上帝使我们得胜。所以当我们得胜以后，我要筑一座祭坛，把荣耀归给上帝，也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得胜唯独靠耶和华。阿们吧。我们人是很软弱的，你知道吗？我们特别经历逆转胜之后，我们是很容易信心膨胀，但是这个信心很容易就开始变质，开始变味，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谋略，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坚韧，我们开始相信靠我的祷告而不是我祷告的主，对吧？所以约书亚在这个时候说，不，我们要停下。你知道一般人有时候按军事来讲的话，我们打了胜仗以后要一鼓作气，还要什么乘胜追击，约书亚让大家停下来。为什么要停下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如果一鼓作气的话，我们就开始靠自己，我们开始靠自己的勇力，后面失败就会来。所以得胜之后，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筑一座祭坛，我们去宣告说，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眷顾，这根本不是因为我的能力。阿们吧。你也学会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经常软弱？就是你得胜以后你不筑坛，你失败的时候也不筑坛。所以我们，你得胜以后不筑坛，就是不向上帝感恩，就开始骄傲。然后神赐恩给什么人啊？
谦卑
的人。神阻挡呢？骄傲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福祸相依啊。我们经常认为说得胜了之后后面就会失败，为什么？其实不是得胜之后就一定失败。我们刚才讲约书亚不是这样子，约书亚是胜了还要再胜。为什么？因为你缺了跟上帝的感恩，你开始靠自己就要失败，对吧？失败的时候你要去求告上帝，你要筑一座坛，主啊求你赦免，求你更新，求你引导，你才能从失败当中真正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约书亚在这个时候立祭坛，他有很深的深意。其中一个深意我们今天不可能把它全部都讲出来，我们再次强调，我们讲道真的是抛砖引玉，你不要以讲道为全部的满足，你要听了讲道以后自己再去反复咀嚼吸收，我们说你才能够更明白神的真理。而约书亚这个时候献的祭坛，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当我们得胜之后，第一要做的不是庆功，而是什么？而是感恩。向谁感恩？向神感恩。我们说一定是向神感恩，为什么？因为人也会很感谢自己，对吧？哎呀，得胜以后要感恩，我感谢我自己，呵呵，我感谢我老婆，我感谢一圈，然后最后才想起来上帝。不是的，你要先感谢上帝。阿们吧。我感谢主，如果没有你的眷顾，如果没有你的怜悯，如果没有你的恩典，如果没有你为我们征战，我必败无疑。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到说他为什么选这个时机在攻下爱城之后要献祭，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真理。其次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约书亚在这个时候献祭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关于得胜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去看 这段圣经当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然后他吩咐以色列人跟他一起去读。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胜的根源在哪里？在于神的真理。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门训的会背这节经文了，会背的跟我一起背好不好？然后不会背的弟兄姊妹来读这节经文，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看，上帝在约书亚过约旦河之前，进入迦南地之前，就提醒他这一点。你怎么才能亨通？你怎么才能顺利？你怎么才能得胜？不是你的武力强盛，不是你的资源丰富，不是你后勤做得好，不是你管理做得好，而是什么？而是顺服上帝的真理。你顺服上帝的真理才能得胜。其实严格来讲，顺服真理才是得胜，不顺服真理，你所得的都不是胜利。阿们吧。如果你不顺服真理，你所得的都不是胜利。你说我没有顺服真理，但我得到很多资源，我得了很多钱，我得了地。不，只要你不顺服真理，你所得到的都是你的债务。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凡是你不顺服真理，你所得到的都是你的债务。有没有人夸自己的债务的？啊，梁弟兄，你知道吗？我现在欠了100万，哇，我太成功了！明年我准备欠1000万，啊，表明我更成功。后年我欠1亿，有这样的吗？没有。我跟你讲，只要你不是按照真理得着的，都是债务。你看吧，有些人当时欢喜，但是他不按真理得，后面后患无穷。而且债务有一个特点，都是利滚利，同意吧？都是驴打滚的利滚利啊。是不是你今年欠100万，明年是不是还只要还100万就够？不是，你可能要还150万。凡是你不按真理得到的东西，你后面要偿还的远超过你当初得着。阿们吧。所以上帝在这里让约书亚去宣告神的律法，吩咐以色列人一起去学习，就是告诉这个真理，你要去按着真理去得胜。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一章八节是上帝跟约书亚一个人讲的，现在约书亚要把上帝跟他讲的话变成所有人的共识，让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阿们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讲道，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们大家就各自读书就行了，我们各自读圣经就可以了？不是，我们就要把上帝的真理化成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认识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深深的感恩。胜利的保障是什么？胜利的保障是什么？是你的资源吗？是你的关系吗？是你的能力吗？是你拥有的知识吗？不是，胜利的保障就是上帝的真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大的不同。而且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只有上帝的真理能够使我们真正的得胜。所以你就知道学习真理为什么这么宝贵，对吧？真的，我讲这个话，你说梁弟兄，你是不是讲的有点太绝对？我讲的一点都不绝对。你去思想，我说只有上帝的真理能够使你得胜，请问你同意吗？有没有可能我们离开上帝的真理还有得胜？不可能，不可能。你明白上帝为什么说你们夫妻之间要彼此相爱？因为你婚姻生活的得胜只有这个方法。你说我们不相爱，我们婚姻还很幸福？不可能，你在骗自己，对吧？你教育孩子，上帝说不可惹儿女的气，对吧？要照着主给你的教训去教养他们，对吧？那么你整天去贬低你的孩子，请问你的教育能成功吗？不可能，对吧？你在工作当中，如果你仅仅赚钱，但上帝说你所做的服侍不是如同服侍人，乃是如同服侍主。如果你不是这样去做，你只是看着钱，甚至你看着所谓的企业文化，请问你能成功吗？不可能。阿们吧。你唯独顺服上帝，唯独按上帝的真理去做，你才能得胜。而且我们顺服真理，我再强调一点，你知道人很软弱，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人心灵当中那个罪性最想要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抛开上帝还要成功。所以有些基督徒很喜欢讲真理哦，他为什么喜欢讲真理？他是想说，上帝你教我一套方法，我有这套方法我就能得胜，不需要上帝。 你知道有些人盼望的天堂都是这样子，有些人说我们在地上很软弱，所以我们需要恩典，上帝必须扶持我们，到天上我们不软弱了，我们需要恩典不？弟兄姊妹，我问一个啊，这很严肃的问题哦，我们到天上不软弱了，同意吧？在天上我们没有罪性了，请问我们需要恩典吗？哎呦，我到天上还需要恩典，那我上天堂有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罪性，罪性就是想把上帝丢开，然后我做神，我要掌控，我要做成。所以我们说什么是真理？真理不是教你一套方法让你离开上帝还能得胜，真理是教你怎么去亲近上帝，怎么在基督里得胜，让你永永远远依靠上帝。哇，这个对你的新生命来讲是很感恩的，但是对你的老我呢，太痛苦了，所以你必须杀死你的老我。老我一想来说，什么？我今生要靠上帝，我忍几十年吧，到天堂上我还要靠他，靠多长时间？永永远远。我的天哪，我在天堂上要永永远远靠他，我太苦了，我下地狱算了。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到宁死下地狱也不上天堂？就是他一直被罪性抓住。我宁可忍受地狱的痛苦，我也不想靠上帝。我喜欢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可以教我一些方法，我认为我靠着这些方法能够得胜。我没想到基督教的真理教我的是什么？怎么去靠上帝，怎么去亲近上帝。所以什么是真理？我们说你真正顺服真理，你需要凡事与神同行，凡事与神同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最幸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得胜的源泉。我们刚才讲了，跟从约书亚常常得胜，跟从基督呢，得胜有余。所以只要你跟上帝一直同行，你放心，你一定会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真理就是告诉你这一点，阿们吧。不在乎你有多少资源，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用怕，因为我们一用世上的标准说，你看人家那个我那个竞争对手，他有这样的资源那样的资源，这个那个我都没有，我争不过他。其实现在看以色列人争得过迦南七族不？表面看能不能争得过？不能。但为什么能胜过？原因是什么？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啊，上帝说我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啊，我跟你同在，平生在你面前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阿们吧。所以你要学会这个宝贵的真理，不是靠你的智谋，不是靠你的勇力，不是靠你的资源，不是靠你的管理，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阿们吧。这个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感动约书亚筑坛献祭的重要目的。我们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来再仔细去看一看这座祭坛。我们再仔细去看一看这座祭坛，就是约书亚被圣灵感动，在这里建了一座祭坛。这个祭坛它是说话的，它是向我们说话的，所以记载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听，看这个祭坛向我说了什么，看这个祭坛向我展现什么。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约书亚记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
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人面前，
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讲他们筑坛的过程都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这个祭坛他向我们说话，他发出的启示都有哪些。我说我讲三个。第一，你去看到一上帝感动约书亚在这里去筑一座坛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就是与神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与神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 经常搞错，我们把事情看得比跟神的关系更重要，我们错了。所以当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之后，上帝感动他们筑坛，扭转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之前讲了，我们人是很软弱的，你不要说梁弟兄我今天听了你讲到我不犯这个软弱，我跟你讲，以我的观察，以我牧养的经验，我们每天都犯这个问题，真的。我们经常爱上帝是为了什么？为了上帝帮我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是反的，你知道吗？我们应该是做这件事情为了爱上帝，为了跟上帝的关系更亲近，但是我们经常是反，所以我们很容易跟上帝抱怨，主啊，我都这么爱你了，星期天的时候我奉献过的，星期一你就让我遇见这样的客户啊，星期二我的老板就骂我，主啊，我爱你有什么用啊，主啊，怎么回事，我这么爱你，我老婆也不爱我，主啊，我这样亲近你，我的孩子还是不听话，为什么，为什么？你看我们反过来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是说我爱上帝啊，我要爱上帝，为了我上帝会祝福我把事情做成。你搞错了，第一重要的是什么？与神的关系。我做一切事情，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是为了让我跟上帝的关系更亲近，让我更认识他的爱，也让我能更爱他。爱神爱人，领受神的爱，才是我做一切事情的目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同意吧？你昨天做的事情今天还在吗？你昨天吃的饭今天还在吗？可能已经拉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事情都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说，爱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吧。你为什么把永恒的拿来得暂时的呢？我们经常搞错的，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上帝让约书亚在那里建一座祭坛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重要的就是跟神的关系。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这么痛苦？你知道为什么你总是说我疲于奔命，然后我缺乏平安，缺乏喜乐？因为你本末倒置，你知道吗？本来爱应该是根基，爱应该是目的，结果你不把爱上帝作为根基，作为目的，而是以事情做根基。就像我们说的，一个三角形这样放的时候它很稳固，但是那个尖朝下的时候怎么样子啊？很难，你就左扶一下右扶一下，你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每天的生活不就是左扶一扶，哎，这边倒到右边扶，右边扶又倒了再去扶。然后为什么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天天都有安息，我却经历不了？上帝，我这么爱你，你不让我得安息。你看我们又抱怨了，上帝就告诉你说，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爱我作为最重要的，你没有把领受我的爱作为你人生最重要的，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些服侍教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不是批评别人，我也是批评我自己，对吧？我们经常会，哎呀，这个事工怎么做成它？主日学怎么做成它？这个福音怎么传承？然后主啊主啊，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把这些事做完。做完了以后我们就松一口气，哎呀主啊，感谢你终于做完了。爱上帝是有果效的，你知道吗？这是软弱。是的，我们应该为事情做成而感恩，包括事情没做成的时候我们也要感恩。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真正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就是跟神的关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以色列为什么要得迦南地？因为他没有地方住啊。哇，没有地方住你就把人赶尽杀绝得那块地，说不过去啊。他们为什么要得迦南地？你说得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哦，流奶与蜜之地不能让别人流奶吗？不能让别人喝蜜吗？干嘛非要让你喝？为什么？得这块地是为了传扬上帝的名。阿们吧。迦南七族会不会传扬耶和华的名？不会。你明白你为什么要得地？你为什么要在公司当中得地？你为什么要在家庭当中得地？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名声，都错了。我得这一切是为了上帝得荣耀。阿们。对了，荣耀上帝，对不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约书亚记真的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爱上帝不是手段，而是我们的目的。领受上帝的爱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跟上帝有建立爱的关系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而你有了这一切，其他你就无往而不胜了。阿们吧。 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你明白这些。所以当我们有了祭坛，当我们跟上帝有一种爱的关系的时候，这个祭坛不是我们征战得地的累赘，是我们征战得地的发动机，是我们的引擎。阿们吧。跟上帝之间爱的关系是我们一切事情的引擎，而且还是我做一切事情的目的。你的人生就会大不一样，你就会像约书亚一样真的做一个长胜将军。如果这一点你抓不住，总是想用上帝的爱做成你的事，你就常常有软弱。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要去看，我们真的要去晓得，我们真的要去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得地的目的就是传扬上帝的名。上帝让我得的我一定要得，我努力要得。上帝没有让我得的，哪块，哪怕那块地上面遍地都是黄金，我是不要的。做得到吗？好难呐、啊！对了，这个叫诚实的话，对吧？因为我们一见有机会我们就扑上去了，对不对？根本就没问上帝说，主啊，这个是不是你要给我的。我们说遍地黄金不就是上帝要给我的吗？遍这是蓝海，这不是红海，我这肯定是上帝让我得的。你要问上帝，主啊，你要我得什么，对不对？这就叫智慧人。所以将来别人会佩服，哇，你为什么那时候看的有机会，明明那么好的机会你居然没进去，后来证明你是对的，你告诉我你怎么这么高瞻远瞩。我们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不是我高瞻远瞩，而是什么？我跟上帝祷告过，我建了一个祭坛，我跟上帝求问过以后，上帝告诉我那块地不是我的，所以我就没进去，对吧？你像你为什么有的时候亏得一塌糊涂？你不就是因为像罗德一样说，哇，那块地好肥沃，那块地看起来很多机会，然后扑进去。罗德最后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子？就自己出来了。他的仆人在哪里？他的牛驴在哪里？他的家产在哪里？都亏光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所以得地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传扬上帝的名。第一重要的是什么？与神的关系。你看祭坛，如果抓不住这些，你对祭坛的理解太肤浅。其次我们说，我们再去看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干什么呀？把那个律法书上面的话，就是祝福咒诅的话，都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奉主的名祝福以色列人，同时也宣告了祝福，也宣告了咒诅。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观念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对吧？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听到有些人讲的好像哎呀很有基督教味道的话，但跟圣经其实真的天渊之别。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说与其咒诅黑暗不如拥抱光明？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有没有听过？这叫鸡汤，对吧？这叫鸡汤。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鸡汤，鸡汤送汤圆，是吧？我们都是整天端着鸡汤送给别人。其实你去看圣经，圣经不是这样，圣经上面说有祝福也有什么，也有咒诅。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基督徒是不是说与其咒诅黑暗不如拥抱光明？还真不是，基督徒是既咒诅黑暗又拥抱光明，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一讲到这里，大家哎不对哦，新约圣经改了，对吧？新约圣经改了，保罗讲了说我们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啊。主耶稣说别人打你左脸然后呢咒诅他，是吧？没有，主耶稣说什么？把右脸也给他打。别人逼你走一里路呢，陪他走两里路。他要你的外衣呢，连里衣都给他。哎，耶稣已经把律法废掉了，不一样了。耶稣说了，仇敌你都不可以恨他。其实是不是新约和旧约互相矛盾？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上帝是不是旧约的时候做做做，然后做到新约说呀，发现有问题哦，实践了2000年发现有问题，咱改一下哈、啊，咱改一下。上帝说我也搞错了，我也得悔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绝对不会自相矛盾。所以这里面的咒诅和主耶稣说的不可以咒诅，它区别到底在哪里？这里面的咒诅是宣告上帝的审判，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的不可咒诅，是讲我们那种仇恨人的态度。你知道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你恨他，这是圣经上面所反对的。不仅是新约反对，旧约也反对，阿们吧。旧约是不是主张我们恨别人？你知道所以有些基督徒误解，所以他说我喜欢读旧约， 啊，新约不让我们恨人。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可恨的人，我就想恨他，但我一看耶稣说的话，我也不能恨他，所以我就得读旧约，我得找旧约里面那些让我恨的话，我好好恨他一通，恨完了我就舒服了，今天我就舒坦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这样看圣经，你搞错了，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绝对不会自相矛盾。所以旧约里面讲的咒诅，旧约里面讲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讲的是审判。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现在还审判不审判？将来审判不审判？基督来的时候有没有审判？有啊，末日审判吗？谁执行的？主基督亲自执行的哦，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不要宣告上帝是救主？我们要不要宣告上帝是审判主？要。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约书亚在祭坛这里带着以色列人不仅要读上帝祝福的话，宣告上帝的祝福，也宣告咒诅。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罪人是可咒可诅的，罪人是要受审判的。其实你的良心都告诉你，阿们吧。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很容易变成白左，你知道吗？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很容易变成所谓的白左，就是我们所谓的说啊，与其咒诅黑暗，不如接受光明。不是，不法不义的事情上帝一定会审判的，你放心了，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上帝一定审判的。你去看人类历史，对吧？人类历史上面有些人作恶做得很厉害，我们人拿他没办法，上帝审判的时候就一定落在他身上。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以利亚，对吧？那个亚哈按权势，拿伯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是看上人家拿伯的葡萄园。亚哈其实比我们现在很多官员好太多了，你知道吧？亚哈说，你这葡萄园我看上，你这葡萄园离我王宫近，我拿我的葡萄园跟你换。他是说换哦，他可不是说我要你这个，我想跟你换。然后拿伯说，不行，按照上帝的真理啊，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家，我不能给你。亚哈回去他也没去把城管招过来，你知道吧？他没去找城管队找拿伯的事儿，他干什么？他回家躺在床上就躺在那发闷气。哇，亚哈其实比我们现在好多人好太多了，对吧？然后耶洗别来了，耶洗别说，我的王，你为什么在这生气？你看亚哈像个孩子一样，得不着东西躺在地上打滚，你知道吗？躺在床上打滚。然后耶洗别说，你为什么这么难受？你告诉我。然后亚哈说，我想要拿伯那块葡萄园，拿伯不给我。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就跟小孩子说我要吃一块糖，妈妈不给我，我就哭咯，对吧？然后耶洗别说，你放心你放心，这个地我帮你搞定。结果耶洗别就找一帮匪类毁谤拿伯，对吧？然后说拿伯说了谤毒的话，然后就把拿伯杀了，杀了以后把他地拿过来。拿过来以后，上帝差一个先知过来告诉说什么，亚哈你们家一定有血光之灾，将来耶洗别他的骨头不会连在一起，他的血要有什么来舔啊？要有狗来舔。后来耶洗别死掉以后，真的尸骨无存，因为狗来把他的尸体全叼走了，对吧？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也是审判的上帝。审判不是旧约才有的，阿们吧。新约也是有，你再去看我们国家的历史，世界各国的历史，因为这世界是谁的世界？上帝的世界，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到恶人得势你就生气。圣经上面讲说，你不用为此生气，你就安心在主面前。因为到了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来打迦南地？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圣经里面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说，430年之后你的后裔要来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亚摩利人的恶贯满盈，就是之前我不让你们去拿这块地，因为他们还没到受审判的时候，就他们恶还没到达到那个临界点，达到临界点我就审判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到恶人真的不需要担心，上帝也许还没审判这个恶人，是因为他没达到临界点，等他达到临界点的时候，上帝的手一定伸下来，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特别得安慰的，我们是从上帝的慈爱拯救那里得安慰，我们也从上帝公义的审判那里得安慰。所以我们宣布咒诅是什么？我们是宣布上帝的审判。我们祝福什么？我们祝福上帝的福音，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心平静了。你要从上帝的慈爱那里得安慰， 也要从上帝的公义那里得安慰。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不要做矫情的鸡汤服务员，我们要做耶和华的见证人，我们要见证神的真理，见证上帝所做的工作，这样子我们就心得安慰。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这个祭坛向我们说的话，第三个方面我们再去思考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赶出迦南七族，对吧？圣地把他们城好像屠灭了，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有一个你要知道，因为他们罪恶满盈了。以色列人是上帝审判的执行者，你要明白啊。所以你不要读了圣经，我们有的时候哇，哎呦，上帝这样的赶出迦南七族，而且杀了他们那么多人，我有一个仇敌，我也准备这样对他，我准备把他们家房子抢过来，是吧？他们那房子现在在广州可值钱了，几百万，是吧？哎呦，读了这个圣经我真得安慰。你搞错了，以色列人做这件事情都是上帝启示他们做的，你没得上帝的启示却说要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是在敬畏神还是在亵渎神？亵渎神。所以你不能随便的，你必须知道说真的上帝让你去做。然后我们再讲，我们说为什么要把迦南七族赶出去，而且你去看上帝把迦南七族赶出去这件事情上面和一般人的观念不一样。因为你去看一些文章，你知道约书亚记为什么连教会里面都很少人讲吗？因为约书亚记里面有很多征战，包括讲大卫也是。所以有些外邦人不信基督说，哇，你去看约书亚记，咦，那个上帝嗜血的，哇，杀死那么多迦南七族的人，这个上帝好可怕，哎呀，我是不能有信仰的，哎，有这信仰真的是他非常非常野蛮，不行不行。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其实你再去看，上帝确实要让以色列人得迦南地，因为迦南那里的亚摩利人，就迦南七族恶贯满盈了。但是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三十五节，我们为什么刚才让大家去读，你注意三十五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约书亚记八章三十五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你注意哦，约书亚宣读上帝的真理的时候，在他们中间都有什么人？我们还读的经文，以色列全会众，对吧？还有什么？妇女，还有呢？孩子。所以孩子你要让他明白真理的。还有呢？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以上帝是不是说，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只要不是以色列族的都给我杀光？如果上帝是这样吩咐的话，这个话就解不通。所以上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上帝的目的是让迦南地的这些人归向他。但是上帝让他们这些外族，其实我们也原来也是外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以色列人，对吧？但是在我们归向他之前，他先把我们赶出去。为什么把我们赶出去？因为从上帝的角度，从上帝应许的角度来讲的话，迦南七族在迦南地他们是合法拥有还是非法占据？他们是合法拥有迦南地还是非法占据迦南地？也好，合法呀，人家住了好几百年了呀，人家住好多年了呀，应该是合法。你知道全地是谁造的？上帝造。所以上帝说这块地我要给以色列人，可不可以？你们家有一套房子，你有好几套房子，你知道你很有钱的哈。假设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好有钱，有家里有五套房子，然后其中一套房子有个好朋友没房子住，你就让他住，他住了十年，住了十年之后你来说，我孩子结婚，这套房子我孩子要用，住我的呀，行不行？是我住了十年，怎么不是我呢？我住了二十年了，这是我的房子，可不可以？哎，为什么不可以？我住二十年，我孩子都在这儿生，我孙子都快在这儿生了，是不是我的？不是。如果这个时候上帝说你搬出去，你不搬的话，屋主让你搬出去，你不搬的话，你是合法拥有还是非法占有？非法占有，你知道吗？上帝说你们要出去，为什么？因为你是非法的，这块地我不是给你们拜偶像的。你知道为什么叫非法？不是因为说他们在这里不叫以色列族就是非法，因为他们在迦南地干什么？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污秽了这地。阿们吧。所以上帝要把他们赶出去，而且当他们在这个地方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异教的信仰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靠异教信仰能不能得救啊？ 他们认为说，哎，这个信仰就够了，跟耶和华差不多，对吧？所以上帝把他们赶出去，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些不行。你知道吗？其实上帝拯救我们经常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我们每一个人在信基督之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每个人在信基督之前，大部分人认为自己会上天堂，还是大部分人认为自己会下地狱？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会上天堂。凭什么？凭什么？我是好人，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骑驴看唱本啊，对吧？前面有骑马的，后面有赶路的，我在中间，对吧？我觉得我还行，对不对？其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所有人如果没有基督都要干什么？都要下地狱。所以上帝就把你赶走。赶走干什么？把你从虚妄的安全感当中赶出去，你才能信耶稣。阿们吧。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说，我拜偶像无所谓，我能上天堂，然后多信一个耶稣上天堂把握大一点？上帝是这样说的吗？不是。所以上帝把我们从虚妄的安全感，把我们从虚假的宗教当中赶出去，因为我们原来是非法占据的，直到我们来接受耶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我们赶出去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把我们赶出去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得着我们。阿们吧。你再去看这个，我们就特别感恩，因为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按血统上面来讲，我们就是外邦人。如果上帝不把我们从这种虚妄的安全感当中赶走的话，我们最终一定会灭亡，对不对？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在那里筑坛献祭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寄居的外人跟他们一起来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心意就显明了，就是当你愿意接受上帝的救恩，你就有了资格在上帝的祭坛面前领受上帝的祝福，对吧？但是当你不接受上帝的救恩的话，你所得的一切都会失去。同意不同意？其实今生这些还是少的，最可怕的是什么？永死的地狱。阿们吧。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上帝发脾气说，哦，上帝你为什么让那个外邦人没土地没金钱？我说你都没抓住要点，你要质问上帝，不质问这个，应该质问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让他灭亡在地狱里？是不是要灭亡在地狱里？是的。所以上帝让他今生暂时的这些东西失去，让他得永恒的好处。请问上帝是不是爱？你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如果仅仅按世界的价值观去看，你一定会恨上帝。但是当你真的归回圣经真理，你连上帝的审判你充满了感恩。有多少人是因为上帝的审判回转过来？有多少人是因为上帝的击打回转过来？阿们吧。新约圣经那个特别出名的使徒保罗是不是这样子？保罗之前觉得自己要灭亡还是上天堂？上天堂，对吧？他做一个法利赛人，他逼迫教会，然后上帝击打他，对吧？他突然一个大光照才咔，怎么样子啊？眼睛瞎了，看不见了，对吧？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归向上帝得永生。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例子，主耶稣的例子。主耶稣曾经在圣殿里面看到有人在那里兑换银钱卖鸽子，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把他们赶走。耶稣有没有点心狠手辣呀？你知道那些都是做小生意的人，你把他们从圣殿赶走，他们今天的收入怎么办？他们要养家的，他家里面可能有80岁的老母，3岁的孩子。耶稣，你为什么把他赶走？你们有没有想过，在圣殿里面可不是个个摆着款说我都是百万富翁啊，不是的，耶稣就是把他们赶走。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就是预表那些人以为说我在圣殿里我一定会得救，这些人会帮助别人亲近上帝还是拦阻别人亲近上帝？拦阻。耶稣一定要把他们赶走。耶稣把他们赶走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真正得着。你不要以为靠你的好行为，你不要以为靠你那些东西你能到上帝面前来，你要进到神的殿里面只能靠谁啊？只能靠基督。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你靠你那些东西必须被赶走，不赶出去的话你永远不能得救，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恩。 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让我们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从约书亚的祭坛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我说就是这三个方面，借着今天讲，一，我们要效法约书亚，我们要谦卑顺服，做一个什么样子，用信心侍奉的帮助者，而且是真正的领袖。我们要跟从基督，勇敢的去征战，才能真正的得胜有余。我们要有一个祭坛，祭坛的目的是什么？与神亲近，与神同行。我们做一切事情的目的是为了爱神，爱神不是我们的手段，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目的。然后我们要用上帝的真理去真正的得地，对吧？不仅像以色列人，我们要宣讲上帝的真理，像外邦人，我们要宣讲全备的真理。我们要告诉他，你这样是虚假的安全感，我宁可把你从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赶出来。我的目的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我希望你真的披戴基督，得到真正的永恒的安息，可以跟我一起进迦南地，可以和我一起在耶和华的祭坛这里献祭来亲近神。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今年的意向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们八个字我们一起来读，顺服基督，征战得地。好，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你就是约书亚所预表的那一位，我们跟着你，我们就得胜有余。主啊，你也是最谦卑的那一位，你一直真的是去伏在天父的手下，按照圣父的旨意去做救赎的工作。主啊，你也让我们去做这样的工作，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有那真正的祭坛，就是我们不是把爱上帝作为我们做事情的手段，而是以爱上帝，领受上帝的爱作为我们做事的目的。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主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勇敢的去征战，我们去得地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资源，而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被高举起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从那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赶出去的时候，他们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就是在基督里那永恒的安息。愿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做你的好帮手，跟从你的脚踪，服侍你，与你同行，得人如鱼，我们得地为业。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